2026年2月16日，农历马年除夕夜，第43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如约而至，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准时亮起。但屏幕上的喧嚣越盛，客厅里的温度就越低。次日清晨，不出所料，春晚吐槽再次准时登上热搜。从机器人占领舞台到相声彻底消失，从沈腾马丽眉眼小品到版权铁腕禁止二创，舆论场的撕裂比往年更为激烈。数据显示，2026年央视春晚收视峰值突破 40.13%， 创下近三年新高。然而另一组数据同样刺眼，华南地区收视率低于 10%， 大量家庭将春晚视为年夜饭的背景音。这种高收视与低评价，开着电视与没人抬头看的荒诞，恰恰折射出春晚当前最真实的处境。它依然是除夕夜无可争议的霸主，但也早就没了灵魂。从第一帧画面开始，这台晚会最赤裸的冒犯是商业逻辑对公共情感的全面碾压。广告早已不是零点钟声前后的专属环节，而是渗透到了舞台的每一个角落。特别是今年的春晚，广告植入早已突破戏与润物的底线，变得更加明目张胆。主持人的口播硬广，小品里为带货量身定做的台词，舞台角落晃眼的品牌 logo， 甚至连登台的机器人都成了行走的广告牌。如果说2025年春晚的机器人上市点缀，那么2026年的机器人则几乎成了主角。宇树科技、松岩动力、银河通用、魔法原子四家公司的机器人轮番登场，与塔沟武校同台表演武术，与蔡明搭档演小品，与陈小春、言承旭同框唱歌，甚至出现在沈腾马丽的贺岁微电影中。但在社交平台上，评论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。有人赞叹中国制造太牛，认为这展示了新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，但更多网友的吐槽直指核心，原来只是没有年味儿，现在连人味儿也没有了。这种争议的背后是春晚功能定位的深层漂移。据媒体报道，每家机器人公司的春晚合作费高达1亿元，今年春晚被市场形容为机器人公司的超级路演舞台。当然，春晚带来的脉冲效应也立竿见影。马年春晚开播两小时，京东机器人搜索量环比增长超 300%， 订单量增长 150%。 除夕当晚10点上架的春晚同款机器人几分钟内被抢购一空，银河通用的两台价值63万元的 Galbot 机器人同样售罄。但流量从来不等同于留存，机器人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舞台上的几分钟炫技，而是技术的沉淀，场景的落地。从出货量来看，根据 Amdia 报告，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总出货量约 1.86 万台，其中智源机器人出货5168台，宇树出货4200台，两家占了半壁江山。但这些数字背后有一个需要留意的事实，教育科研机构采购占人形机器人总订单量的 75%。 换句话说，大部分机器人卖给了实验室，而不是工厂或家庭。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，市场不会为新奇买单，只会为解决真实问题买单。机器人企业需要从实验室炫技走向规模化商用，从演示工程走向场景落地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春晚上表演武术的机器人都是提前训练外加人为遥控的，不是机器人的自主行动。而且机器人普遍大动作优秀，但精细动作困难。他们可以前空翻、后空翻，但让机器人用筷子夹起一个鹌鹑蛋就很困难。人类这双灵巧的手至今很难在机器上完美复制出来。然后是机器人耗电量大，目前的电池续航能力最多2小时，相比之下人类10分钟吃顿饭就能连续干活5-6个小时。最后就是 AI 机器人虽然在和人们对话聊天时无所不知，但他们缺乏对真实世界的感知，他们只有传感器数据，没有世界模型。他们不懂重力、温度、空间、因果，也不懂人的意图，只是在执行统计出来的动作序列。总之，现阶段机器人硬伤太多，但如果机器人不能像科幻片一样全面，那么谁会去买它呢？而若想达到科幻片的强度，还能让普通人买得起，那所需的时间怕是难以想象的。因为机器人的核心关键不是走路跳舞，而是适应每一个特殊场景。所以未来一定是机器人的天下，但不一定是我们能看到的未来。让我们说回今年春晚，如果说机器人入侵是形式大于内容的典型，那么语言类节目的溃败则是今年春晚最致命的伤口。2026年，总导演于磊做出了打破40多年惯例的革新， 完全取消传统相声，语言类节目数量锐减至仅三个小品。沈腾、马丽这对黄金搭档首次以贺岁微电影而非小品形式亮相，但没了现场的即兴与互动，连默契都显得苍白。从内容质量看，仅存的几个小品同样难言及格。蔡明的《奶奶的最爱》打着三十年机器人情缘的情怀牌，最终落得剧情生硬的评价。新形式的对口白话《谁的菜》节奏拖沓，包袱生硬，全程冷场。沙溢的《包你满意》剧情老套，看完即忘。所以有评论尖锐指出，近年小品已沦为公式化流水线产品，要么是堆砌过时的网络烂梗，包袱生硬到让人脚趾抠地，要么强行煽情，剧情强行转向正能量说教，结尾都是千篇一律的包饺子与家和万事兴。我们可以看出，创作者的高高在上，笔下的人物悬浮于云端，既不懂打工人的心酸，也不接地气里的烟火。语言节目本是春晚的灵魂与时代的回音壁，但如今灵魂已死，只剩空壳。2026年春晚，另一个引发轩然大波的争议，是节目组祭出的铁腕版权政策，全面禁止二次创作。短视频平台的片段剪辑、表情包制作、吐槽解说，统统被一刀切。从版权保护的角度，此举无可厚非，但从传播生态的角度，这无异于给春晚套上一层无菌罩。以往，网友的二次创作、段子吐槽，本身就是春晚热度的延伸。当这份参与感被剥夺，春晚与年轻观众的互动渠道也就被硬生生切断了。与此同时，春晚为了迎合年轻群体，却又在盲目堆砌流量明星，忽略了不同年龄层观众的真正需求。老一辈看不懂年轻人的饭圈文化，年轻人也对这种刻意的讨好不买账，最终导致两边挤兑，老少皆不满意。可以说，整场晚会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繁荣，所有节目都在极力渲染一种单一的高八度的昂扬，镜头里全是光鲜亮丽的盛世图景，却刻意回避了普通人的真实生活。打工人的奔波，小人物的焦虑，柴米油盐的烦恼，在宏大叙事里没有任何位置。春节的底色本是一整年酸甜苦辣的沉淀，而春晚却将其过滤成一种单薄刺眼脱离现实的大红。这种精致的虚假也许比平庸更令人失望。回望这台耗资不菲的晚会，我们记住了天价投入、顶流阵容和机器人霸屏，却唯独没记住一首能哼的歌，没找到一个能回味的段子，更没感受到一丝一毫的真诚。它完美的像橱窗里的奢侈品模型，精致璀璨，却与窗外的市井格格不入。问题的根子从来不在于观众口味变刁，而在于春晚的操盘者在商业利益的狂奔中彻底被弃了初心。他离庙堂越来越近，离市井越来越远，离公众越来越远，离资本越来越近。他被太多东西绑架，忘了自己本来的任务，只是在除夕夜逗观众开心一笑。我们怀念的不是舞台有多华丽，不是明星有多耀眼，而是那个虽然贫瘠但却真诚的时代。回想第一届春晚，央视因为买不起录播设备而选择直播，短短43年，恍如隔世。1983年的首届春晚成本到底是多少？彼时的中央台台长王峰和导演黄一鹤都表示自己记不得了，因为策划组工作的地方是燕京饭店免费赞助的，所有演职人员都是义务演出，而且是穿着自己的衣服来的。唯一有据可查的支出是购买有奖猜谜环节的奖品，从上海订购的1000本蓝色笔记本，每个五角钱，一共500块。这种节俭体现在舞台上就显得非常平易近人。比如吃鸡小品里这把红色折凳，相信每一个80后都不会陌生。如果总结80-90年代春晚的舞台风格，大致都是实景布景，手绘背景板，灯光单一，色彩偏暖，镜头语言简单，但大家完全被表演吸引，舞台美不美其实无所谓。而对于老一辈艺术家来说，那些都是锦上添花的东西，真正能打动观众的从来都是内容和表演。所以观众的诉求其实朴素的令人心疼。我们不反对创新，但拒绝为炫技而炫技。我们不排斥商业，但不愿被资本彻底绑架。春晚若想赢回人心，必须学会做减法，减掉泛滥的植入，减掉堆砌的特效，减掉悬浮的表达，把聚光灯还给民间艺人，把话筒递给懂生活的创作者，把舞台留给有烟火气的故事。当舞台上的故事能照见我们的生活，当笑声发自肺腑， 当零点钟声敲响时，心里涌起的是由衷的温暖，那才是真正的年的味道。2026年的钟声已经远去，窗外偶尔传来几声疏离的鞭炮响。电视里，春晚主持人正在用洪亮的声音宣读着来自全球的贺电，有人低头刷着手机抢红包，有人盯着屏幕夸赞机器人的舞姿，有人怀念着曾经的欢笑。这是当下中国家庭除夕夜的典型图景。一位80后的感慨在网络上引发共鸣，当年的少年如今已是中年，我们怀念的或许不是那个节目本身，而是那个一大家人围坐在一起盯着同一块屏幕的热气腾腾。这段话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，春晚的衰落某种程度上也许是时代的必然。当娱乐方式从匮乏走向过剩，当家庭结构从大家庭走向小家庭，当观看习惯从集体仪式走向个体选择，春晚的被冷落几乎也是不可逆转的。